然的生活，自然的环境，自然的健康，自然的心情，自然的资讯，自然的美感，自然的感性，自然的理性，自然的变化，自然的学习，都在自然新主张。自然新主张由教育部指导，教育广播电台，台湾田野学习协会联合直播。朱子邀请您一起关心我们生活的周遭，每周给您全新的环教资讯。
上一回北风和太阳打赌，说要让旅人呢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结果啊输给了太阳。所以呢，北风啊左思右想呢，越想越不甘心哦。可恶的太阳，上一回比赛我输了，可是呢实在是我不服气呢，想要再和你较量较量。
好啊，那你想要比什么呢？
好，呵呵呵，这一回呢我们就来比发电量怎么样？
发电量？那是什么东西啊？
哎，太阳，难道你不知道吗？人类啊，因为长期使用这个石化燃料哦，作为能量的来源，现在呢，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呐，即将被他们用光了。为了解决能源使用的危机哦，于是科学家们呢，就运用科技，以太阳能、风力、地热、潮汐还有水力等等呢，他们称之为呀再生能源的力量来发电呢。虽然啊这个造价有点昂贵哦，不过呢却干净无污染哟。其中啊太阳能电池还有风力发电机，就是啊要运用像你还有我这种永远不会枯竭的力量呢，来作为日常生活的能量来源哟。看看看，那个地方啊就是把太阳能电池还有风力发电机组成的风光发电系统呢。哎，太阳，我们就用那个系统来比一下这个发电量吧。
看起来我们要发挥合作的精神，才能够让这个系统发挥最大的作用啊。
呵呵呵，哎，上一次你赢了才会这么说吧。
哎，
这个合作的事情呢我们以后再说了啊。先比划一下呢才是真的，我先来咯。
好。
怎么样啊，发电量节节攀升了吧？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看我发光发热吧。北风，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把那么多的云给吹了过来，卑鄙卑鄙啊。喂，走开走开，不要挡啊，不要不要啊，不要挡啊。
太阳啊，我忘了告诉你呢，太阳能电池在云多的时候可不太灵光哦。
欢迎收听朋友继续来到自然新主张，我是舒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单元当中依旧邀请到的是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的理事长李永展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舒子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前几集的单元当中，我们都从这个能源的角度，能源的议题开始来谈，从京都议定书啦，或者是节约能源。那我们之前其实也稍微提到一个再生能源，到底现在这个再生能源的使用的状况，不晓得国外或者是国内的情形如何，不晓得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呢？
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什么叫
再
生
能
源哈、那么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简单来讲叫做能够取之不尽的天然资源。好，那这样都排除掉什么石油，对不对？
石油，
因为大家都知道石油就一定会取之 会不见了嘛。
对，而且石油好像说只能够用40年左右了。
这个对，就是反正就是它不会说取之不尽的一个天然资源。那反过来讲，那我们就可以清楚像太阳能，风能，
风
地热，
地热，
水，
水，
潮汐，
潮汐，
还有一个最近很热门叫做生殖能。
哦，生殖能，嗯哼。好，所以这几个是所谓的这个再生能源。那也许太阳能或者是风力这个部分，对于一般的民众可能比较了解。那生殖能跟这个潮汐能，台湾也有吗？
哦，开始有了。那潮汐能其实相对反而比较不如像生殖能。
嗯，
那生殖能就是说，我们不是有回收很多的废弃物吗？
是。
那这其实可以转化成燃料啦。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去讨论，譬如说我们搞不好可以从竹子啦，
嗯，
搞不好可以从甘蔗啊，
嗯，
作为整个重新制成燃料
啊，
所以这部分就是一个生殖能的这个部分
啊。那这生殖能也可以做成像是类似可以代替汽油这样子的一个燃烧吗？
对对对。
哦，真的哦。
对对对，所以这部分有时候生殖能也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低取代汽油的部分，
嗯，而且相对的，是不是它制造出来的那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比较少？
当然，当然，很少，
很少哦。
哎呀哎呀，
啊，哎，那这样大家其实应该可以多种甘蔗啊，或者是多种一些大豆啊，
对对对，
或者是什么向日葵什么的。
对对对，所以现在有一说是说，哎，台湾既然本来这个农业的生产就比较成本比较高嘛，
对，而且 WTO 之后其实，
所以我们搞不好可以把这些农地都转换成未来是一个生殖能的农田，
嗯，
那就很有意思了。
哎，所以如果说种了这些东西，除了可以当做食用之外，它也可以转换成所谓的燃料的这个部分。那相对的，可能一方面农民呢又有收入了，对不对？
对对对。
另外一方面，哎，对于环境也很好了。
甚至也可以作为景观嘛，绿绿的，
哎、
欸，
对、
啊，
然后大家可以做观光旅游拍照，跟向日葵拍照，那个花海真的是美到家了，
是是是，
对不对？
对啊。
OK， 所以呢，这个是再生能源这个部分，生殖柴油或者是生殖能，可能也许听众朋友不是那么的熟悉哦。哎、欸，那不过呢，太阳能跟风力这个部分，其实台湾也开始运用也蛮广的。我记得风力好像在我们的西海岸这边也都有蛮多那种风力发电的那种大大的那种风车，对不对？
对对对。那这个风车就跟以前那种小说笔下风车就不一样、哦、这个风车其实它就是利用台湾其实很多的强力的这个不管是东北季风还是西南气流、
嗯嗯、
这些风力的发电就可以储存起来，
嗯，
所以风能也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兴的再生能源，比如说澎湖、
哦、
风那么大，
对，
那都可以来做啊，
还有新竹也很大、啊、
对对对、嗯、新竹桃园这些、嗯、刚刚苏子说的的确在台湾的西海岸、
嗯、
各位如果有时候坐飞机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有几根很大的那个三根这个叶片的那个就是风力发电
啊，那个发电其实是真的可以把它节约下来，然后呢可以做其他的利用。那风到底可以发多少啊？它很厉害吗？它跟太阳能真的哪一个会比较厉害？老师有没有比较过
这个？哦，其实看不同的地点、啊
uh-huh.
那我们通常都会希望说每一个地方要做不同的尝试，因为有些地方它风势刚好很好、
uh-huh.
哦、那反而是太阳能照不到、
uh-huh.
太阳能照不到的地方、
uh-huh.
所以它或者应该是改成风力发电、uh-huh. 有些刚好相反，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希望说每一个社区每一个乡镇市它应该去按照它自己的地理情况做一个调查、
uh-huh.
然后再看哪一个是比较适合的一个自然的再生能源的发电方式
呀。哎，那老师，像太阳能，我们知道说，其实哦，现在各国运用的状况也还蛮好的，对不对？
对，那太阳能其实它也是一个所谓的再生能源之外，它也是一个高科技了哈、哦。
嗯。
那太阳能其实我们现在有在台湾也有越来越多哈、哦，比如说各位如果注意的话、
嗯，
有一些地方哦，它其实是用所谓的太阳能来作为什么？作为这些路灯的发电的方式。
啊。
那有一些啊。甚至是作为这个所谓的指示牌，
嗯哼，
哦，那甚至于说很多地方你注意看哦，脚那个道路上面这些夜间的这个反光哦、
嗯，
反光，它其实是用白天吸收太阳能储存在那边，那晚上照明就是变成你路上的那些那个指示灯哦就可以做出来，
嗯，
所以这部分有越来越多的都使用太阳能的方式来处理。
可是老师，太阳能板不是有点贵吗？
那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希望呼应，就是一方面。
嗯，
刚开始很多东西都会成本比较高嘛，因为它有研发的知识经验在里面，所以或许政府在早期应该有一种补贴的方式鼓励、
嗯、
那等到它变成有一个市场的需求之后、
嗯、
那么它的相对的价位就会能够适度的调降。
OK， 所以呢，它其实也是在初期的时候，可能对于一般民众的这个接受度会比较少。但是呢，当这个量比较大的时候，相对的政府可能也有一些补助。如果大家都可以慢慢去调整一些使用能源的方式，相对的呢，对于我们的环境其实也越来越有利，就对了。
对
，OK， 好，今天先谢谢我们的老师介绍这个太阳能跟风力，还有我们的这个再生能源的部分呢、哦。大家如果有需要或想要知道更详细内容，其实也可以参阅我们的这个台湾环境资讯电子报、哦、里面有非常多环境议题的这个相关内容。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林老师了，谢谢您。